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您好，我们今天要来看大卫跟歌利亚的作战。我们上次讲到说，大卫对扫罗说，我并不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对，我对战场是没有经验，但我对依靠上帝是有经验的。今天很多教会弟兄姐妹想到圣灵的工作，是想到那种突发的，好像那种爆发力，突然圣灵在我身上，我就变得很有爱心了，以前谁都讨厌，现在哇，看到谁都像看到天使一样，以前非常胆怯，现在突然很勇敢了。经过一次特别的聚会或者一个特别的经验，圣灵就让我脱胎换骨了。我不否认这种可能性，事实上圣灵也会做这样的事，但是一般来讲，圣经讲到圣灵的工作，包括在加拉太书讲到第六章讲到人是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依靠上帝，亲近上帝，圣灵的充满是平常多时的学习顺服。我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要讲道的时候，或者说我现在要上电视的时候，哦，这很重要，不要有几万人在看或者几千人在看，总之很多人在看，哦，那我要非常的小心啊，要多多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这都有点像临时抱佛脚。当然我不是说敬虔不重要，但是让我们平常就敬虔。如果你说，哎呦，那我天天紧张的不得了，天天都要那么敬虔信靠上帝，那你态度就错了。愿我们随时敬虔信靠上帝都是一个安息的态度。我们不要觉得说啊，现在不要讲道了，尤其不要讲这么重要的道，我就不好好祷告，我讲话就随便一点，我就不好好读经，我就心中邪恶，我就看那些淫荡的东西啊。等到我要讲重要道的时候，讲道之前三天开始敬虔。不要，我们任何一个时候都过有一个平常的心，随时与主同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信靠我们的上帝，尊主为大，不是只有在读经的时候，不是只有在电视的前面的时候，任何一个时候，包括君子慎其独也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总是依靠上帝。那么久而久之，越来越多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越多，我们就越来越更新心意，越来越更新变化，越来越能承受上帝给我们更艰难的工作，越来越能承受圣灵更大的祝福，越来越胜不骄败不馁，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我认为圣灵的充满是要不断的常常的渴慕的，而且生活中常常要有操练。教会最近也很强调操练啊，我们操练圣灵给我们的一切，包括爱人，包括服事，包括传福音，都对付自己操练。一个基督徒在军营当兵，要操练对付自己堕落的肉体，神也必定让我们得胜的。大卫对扫罗说，我要去作战。扫罗说，你太小了，你怎么打得过他？我很有经验，他很有经验，我更有经验，我是依靠上帝有经验，我知道上帝会保守我。好，扫罗就把战袍给了他，大卫穿一下，哈，不习惯，不好，我不要穿，然后就把它脱掉了。他到西边选了五颗光滑的石头，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各位，机旋哈，这个是一个 deadly weapon， 是很有攻击力的。机旋哈，把一块石头放在那个皮带里面，要甩甩甩，甩得很快，在近距离大概10公尺、20公尺啊，这种近距离一丢出去，那可以致命的。那便雅悯人有一些人可以毫发不差的打到人，那就是真的跟武器跟子弹一样，非常有杀伤力的。大卫靠谁来杀歌利亚？当然靠上帝嘛，靠圣灵。我们刚刚讲对圣灵的误解常常是突然的，没有想到平常的撒种。对圣灵的另外一个误解就是啊，圣灵做事，那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事了。这个在中世纪叫 quietism，极静主义，什么都不要做啊，安静等候上帝。我想这是不对的啊。极静主义里面，像盖恩夫人，她也有一些讲得很好的话。但总的来讲哈，我们信靠上帝不是动的，不是不动，不是什么事都不动的，安静不动。有的时候常常我们给人这种印象， 不，我们动的，我们动脑动手，我们努力，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工具，我们怎么能不好好的运用呢？耶稣严严的责备那又懒又恶的人，我们要好好读书，好好动手动脚，我们要好好的听，要勤快。只是我们是凭着信心，凭着圣灵做这些事，就是我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我们心中依靠上帝而平静。我们任何事做成功了，我们因为知道这是来自上帝，所以荣耀归给上帝，全然是上帝，依靠上帝归荣耀给上帝，而不是说啊，我们坐在那里不动。记得我们曾经讲过吗？神是看内心的，你内心是不是依靠上帝，而不是外表你在睡觉还是在怎么样。好，大卫全然依靠圣灵，可是他绝对不是没有用自己的脑袋和身体，以前就常常用那个鸡旋把熊和狮子赶走，用自己的手跟这些野兽搏斗，这次要作战了，扫罗的军装穿穿不适合，叫我不方便，没有穿惯叫我不方便，我在战场上要非常灵活。哎呀，你依靠上帝就好了，管他什么啊？不不不，依靠上帝更要管每个东西。神要我们注意的每件都要注意，只是依靠上帝，靠着圣灵去注意。我们常常有的错误就是以为依靠上帝就是懒惰，不是的，我们依靠上帝不懒惰的，我们在很勤快之中有很大的平安，我们在全然依靠上帝当中有非常多的勤快。然后他选了五块石头要非常准啊，这个歌利亚你不能 miss 啊，你 miss 了他这么强盛，也许他的刀枪很快就打到你了，可能十分之一秒都不能差。他上战场了，非利士人迎着大卫而来，前面还有一个拿盾牌的走在前面，非利士人看到就看不起他，年纪这么小你来我这里干什么，我是狗吗？意思就是你才是一只狗。然后他就咒诅大卫，来来，我杀掉你，把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吃。大卫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靠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说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天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会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人的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大卫现在在说预言了，在先知讲预言了，他怎么能讲，并不是一个突然的什么神让他看到什么东西，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在战场上离非利士人我想几十尺吧，很危险了。他心里专心的想这件事，但是心中也专心的依靠上帝，他知道他一定能够打败他。为什么？前面就跟扫罗讲过，我知道我的神可靠，我牧羊不知道多少年了，我牧羊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大卫现在几岁，他牧羊牧了多久了，他很多的诗歌可能也是这个时候写的。总之在这个时候他对上帝有很大的亲近认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他在牧羊千日也用在这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任何一个时候都是神预备我们的时候，也是神使用我们的时候，让我们都被预备好，以至于面临哥利亚的时候我们不会手忙脚乱。耶和华会带领我得胜的，因为耶和华曾经无数次的带领我得胜，今天我说预言我会得胜的。我们说预言要操练，怎么操练？平常在你的工作上照着圣经上的话，照着上帝的话去做，看上帝怎么样来带领我们，才不会胡言乱语，像扫罗常常胡言乱语，大卫就不是胡言乱语。非利士人来了，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去，拿一颗石头一甩就把非利士人打死了。这一死呢，那个大卫就跑过去把他的头砍下来，然后非利士人就逃跑了。他们也没有守诺言，本来是非利士人的领袖失败了，他们都要做以色列奴隶，他们没有守诺言，他们逃跑了，以色列人就乘胜追击。好，下面有一句话我们觉得有点奇怪，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五十五节，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就问元帅亚尼尔说，那个少年是谁的儿子啊，那是谁呀、啊、就他姓什么，他叫什么名字。亚尼尔说我不知道，我不晓得亚尼尔是真不知道还是嫉妒大卫，我们不晓得了，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是谁的儿子。本来说少年，现在幼年人越说越小了。大卫回来了，扫罗说，少年你是谁的儿子？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 我们会说，哎，扫罗怎么会不认识他嘞？扫罗刚刚才跟他讲过话啊，他不是帮扫罗弹琴让扫罗能睡觉的，怎么会不认识他呢？各位你不要忘记，扫罗现在有一点精神分裂了，扫罗常常觉睡不好，在这段长期的讨战的时候，我看他觉恐怕也没有睡好，因此他可能常常会突然的糊涂，或者是有一些很奇怪的状况，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他对大卫刚刚讲过话就有遗忘，这也是有可能。那个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干扰他，干扰得很厉害啊。各位，总之大卫现在有场大胜利。哎呦，我们要想到40天，有个巨人天天在那里吼，天天在那里叫，天天在那里威胁我们。华盛顿 DC 有一个枪手，会冷不防冷箭哈，冷枪射人呐、啊，大家都紧张的不得了了。现在是喊了40天，大家真的是心都喊散掉了。现在突然一个少年来得了大胜利，大卫原来只是一个牧羊的孩子，虽然也去弹琴唱歌让扫罗能平静，但是究竟还不是扫罗眼前的红人。扫罗喜欢他，但是扫罗没有看中他，他只是很喜欢他的音乐而已，所以对他脸也并不熟悉。但是这一下突然像直升机一样升起来，他把最厉害的一个人打败了，让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大卫显出他真是一个英雄，英雄是会依靠上帝的。我很喜欢看英雄，我很喜欢看天才，尤其在现在庸才当道的时候，我们非常喜欢看到英雄天才，不管在学术界、政治界、经济界，还是这个世界上，甚至演艺界，常常都庸才在做，文学啊、神学啊，都常常是这样。我们喜欢看到那真的英雄，他一登高一呼，真的把人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恩赐发挥出来，甚至不信上帝的人啊，像宁禄啊，像这个汉尼拔、亚历山大，也都有上帝在他们身上普通恩典。现在庸才太多了，尤其民主时代大概是太多了。我们喜欢这种依靠上帝而把荣耀归给上帝的英雄，虽然他只是一个孩子。英雄是依靠上帝发挥的，人看不到。有一个人他也是英雄，他才能看到别人是英雄，英雄相惜啊。那人就是约拿丹。我们讲约拿丹是真正的英雄，大卫是真正的英雄。有一个伤心的话，就是扫罗已经不是真正的英雄，他也曾经是真正的英雄，会信靠上帝，神就在他身上发挥了很大的力量。可惜现在呢，扫罗不是英雄了。不过我们先不讲扫罗是英雄，我们讲约拿丹如何是英雄。撒母耳记上18章1节，大卫说完了这个话，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在旁边看到，哇，就非常的爱大卫，非常欣赏大卫。那天呢，扫罗也可以说是一个英雄，扫罗不容他再回去了，不容大卫再回去了，但是他的英雄心马上就变了啊，这我们等一下就看。而约拿丹呢，很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把最好的东西给他，跟他结盟了，把外袍、把刀、把战衣、腰带都给了他。那么然后撒母耳记上18章5节讲了一个后来发生的事，就是扫罗把他带到任何地方去呢，他所做的是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因为大卫做的太棒了。但这是形容后面的事，现在我们还是讲那天战场上，大卫杀死了敌人以后回到扫罗面前，那个约拿丹非常喜欢他。各位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今天是什么？常常狗熊啊，就是嫉妒别人。哎呀，听到别人比自己好，气得不得了。我想这是你我都难免的事情，我们是罪人，罪恶其中有一个就是见不得别人比我们好。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这还是因为离开了上帝。离开了上帝，我们看不到上帝给我们的是那么美好，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也是那么美好。那这个世界是这么残酷，女孩子、电影明星，你要比别人漂亮吗？你比别人漂亮才有票房价值，所以你怎么见得别人比你好嘞？别人比你好、比你漂亮，当然就会抢去你的票房啊，抢去你的观众，甚至抢去你的事业啊，就不安啦。人会嫉妒，从一层来讲，我们很不安呐。我们看到别人是博士、是聪明的，他会抢去我的，可能抢到最后是连我的生存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这是每个人都有的。
我非常佩服那个 Richard Feynman， 那个有人说他可能是爱因斯坦以后美国最好的一个物理学家，这是不是我不晓得，但是他的确非常聪明。但是他的作者也讲到说 Richard Feynman 啊，要在每件事上都显出他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他在 Caltech 教书， Caltech 另外有一个得过两次诺贝尔奖金的这个格尔曼就是在他丧礼上很不客气的批评 Feynman 说，他要在任何一个地方表示他是全最聪明的。可能 Feynman 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实在是不需要。有人说 Feynman 虽然非常聪明也很会教书，可是他的学生呢好像都不太出色，理由就是他让他的学生太恐惧了。我因为他连他的学生他也要比，我总是比你快，计算比你快，想的比你远。那我也知道有一些大明星，有一些非常受欢迎的人，包括那个好好先生啊，在电视上，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最好的 anchorman 主播哈、，Walter Cronkite， 他是 CBS 主播，他棒得不得了，他非常慈祥楷蒂，他讲话也非常稳重。可是听说传记作者也说，他是不能常度假的人，他这个一去度假呢，他就担心两件事，一个呢，他去度假收视率就低了。这个担心好像很好啊，度假收视率就低了嘛，那个公司广告费就少了嘛。第一个担，所以他赶快回来，不能让收视率太低太久。第二个担心的就是什么？收视率不低，您听得懂吗？收视率低了，我赶快回来把收视率提高。收视率不低呢，表示什么？那个代替我的人跟我一样有魅力，人家可以不要我。所以连 Cronkite 这么棒的人，在美国呢 CBS 那时候还没有 CNN， 他是最受欢迎的主播，可是他也不安。我想不认识上帝，甚至认识上帝又不会继续信靠上帝，我们总会嫉妒的，担心的，害怕的，会变成老贼的，会不喜欢人家年轻人起来的，会看不起老人的，会觉得我比人家好的。唯有因信称义，唯有信靠上帝，知道上帝就是白白的爱我们，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的肉体，我们的长相，我们的成就什么都不好的时候，上帝就爱我们，这样我们就不会嫉妒别人，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是无限的丰富，给我们无限丰富，我们就领受了，我们就不仅自己无限丰富，我们很大方的愿意给别人。我也看过这个有一个生态的电影哈，在阿拉斯加的拍的，阿拉斯加呢 grizzly bear 都是很凶的。在阿拉斯加有一个河，在那个鳜鱼啊回来的时候啊，那里有几十成十上百的这个那个 grizzly bear 在那里抓这些鳜鱼吃。啊，那鱼真多啊，有的时候吃一口就丢掉了不吃了。那个解说的人说啊，Grizzly bear 在任何地方都有很强烈的攻击性，很强烈的 territorial 的 instinct， 就是这是我的领土，不要有人犯我的界。他可是在这个地方都很像小猫一样，非常和气。我想我知道理由是什么，我们都知道理由是什么。他不必担心，吃了那么多成千上万的鳜鱼，一直不断的过来，一直不断过来，他抓就有。所以他不会那个棕熊不会发脾气，也不会怕被侵害到。亲爱的朋友，认识耶稣，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给你无限的丰富，你就不会变成小心小眼了。哟，我怕别人比我出色，别人比我好。你要知道，上帝给你的比什么都丰富，比这世界还要更丰富。你成为他的儿女，但你没有看到上帝和上帝对你的慈爱，你开始小心眼了，你就开始防备了。不管你是小人物或大人物 ，Richard Feynman 或 Walter Cronkite 或任何人，你就会担心哦，别人怎么样？别人比我棒。这个我们通常会说叫什么？余量情节，其实是脓包情节。你自己不好，你就希望人家也不好。尼采攻击基督教，常常就是基督教喜欢那个烂的哈。我也知道，很多时候基督教想烂的，并不真的有爱心，而找几个烂的人呢，衬托出我还很好。让我们有很好的水准，但是我们很谦卑。约拿丹真是一个英雄，他自己很出色，但是在这场战争中，大卫比他更出色，他也没有办法对抗哥利亚，但大卫成功了。
他一点没有嫉妒，他不但不嫉妒，他非常爱惜，他把最好的东西给了大卫。
扫罗就相反了，你知道依靠上帝，即使人家抢了你的风头，你也无所谓，不但无所谓，你会祝福他，因为所有的荣耀是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带领是美好的。约拿丹，我们会继续看到这个人物。约拿丹啊，从某些地方来讲，真是比大卫还叫我们更喜欢。我实在没有看到他有什么缺点，但约拿丹也是一个悲剧的人物，他最后也是死得很惨。但是我们也不用肉体的生死来判断这个人如何，他在上帝面前是有福的。他最悲哀的就是他最爱的两个人，一个是他父亲扫罗，一个是大卫，是最大的仇敌。即使他信靠上帝，这个问题在他一生也没有解决。亲爱的朋友，我们信靠上帝，我们有永生成为上帝儿女，但并不是说我们在这一生不碰到困难。这一生会碰到困难，也许这困难很快解决，但是会有新的困难，也许这困难没有解决，但是神的恩典一定让你够用。好，现在大卫认识约拿丹了，哎呀，那好得很啊，王子也喜欢你，百姓也喜欢你，所有的臣仆都喜欢你。可是大卫惨了，因为有一个人不喜欢他。谁不喜欢？扫罗不喜欢他。扫罗怎么会不喜欢他呢？因为大卫打了胜仗，杀了非利士人以后，以色列哇把这个非利士人通通打败了。哇，妇女们啊，那个唱歌的妇女回来就唱歌了，唱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各位，没有大卫的时候，扫罗杀死零零啊，但是现在有了大卫了，扫罗可以杀死千千了。可扫罗不会想到那个千千，扫罗想到的是他比我出风头，他比我得民心，他会夺掉王位。扫罗非常生气，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只剩下王位没给他了。对，我们的嫉妒，我们的小气，可能有非常大的真实。哎，这个人是一个威胁。可是如果你会去依靠上帝，看着上帝的话，没有任何事是一个威胁。不但没有威胁，人家不会威胁你，你也不会成为别人的威胁。扫罗离开了上帝，上帝仍然爱他，差遣大卫解决他的内忧外患和所有的问题，可是他仍然觉得被威胁，而且他成为每个人的威胁，每个人都威胁他，他成为惊弓之鸟。记得我说的吗？ Richard III Macbeth 到最后就是因为王位，哎呦，怕得不得了，担心得不得了，紧张得不得了。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你只有真的信靠上帝，亲爱弟兄姐妹朋友，牧师传道人，我自己也是一样，我有没有把声望、讲到的恩赐、被人的称赞、说你讲得好、教会的增长当作我的上帝呢？那样我会离弃上帝，那样恶魔会天天挟制我，让我觉都睡不着，让我把上帝给我最好的帮手当作最大的仇敌，让我自己觉得众叛亲离，甚至要杀自己的儿子。这都是扫罗自找的。撒母耳记上18:10，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胡言乱语，大卫照样弹琴，可是这次弹琴没有用了，这次扫罗拿着枪要把大卫钉在墙上。各位，扫罗最后的尸体是钉在伯山城的墙上，这个报应也真的很可怕。扫罗的愤怒，扫罗的嫉妒，在神差遣大卫解决他最大问题的时候，他发到最高，他的赞美、感谢、谦卑没有升到最高，应该升到最高，他的嫉妒升到最高。亲爱的朋友，上帝天天在我们身边做事，天天在我们身上做事，但是如果你没有去看上帝，你去看着你自己不肯放掉的那个东西啊，你会像扫罗一样的疯狂的。大卫躲避他两次了。12，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耶和华同在，我们就顺利；耶和华同在，我们就得胜；耶和华同在，我们就能成为多人的祝福。神曾经与扫罗同在，但扫罗不要上帝，扫罗要王位，于是耶和华就是离弃他了。耶和华离弃他，扫罗就很担心，就害怕。那么他越离弃，他就越糟糕，他就越想保住王位，就越保不住王位。那相反的大卫呢？大卫在这时候还很天真，大卫只想依靠上帝。大卫是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他很天真，心很单纯。即使扫罗要杀掉他，他还不会有什么任何的恶行。 扫罗派大卫出去，大卫对扫罗非常忠心，人就越来越喜欢大卫，越来越爱大卫，扫罗就越来越害怕。各位，所有扫罗的害怕通通是多余的，因为大卫不会攻击他，不会威胁他，不会抢走他的王位的。事实上耶和华是派大卫来解决他的问题，可是他不愿意信靠上帝，他只想信王位，怎么办呢？事实上对扫罗最大、对大卫最大威胁的，大卫给人最大威胁的应该是约拿丹，因为大卫不会抢扫罗的王位，但是扫罗死了以后，众民的确可能会立大卫为王啊。太子应该最觉得有威胁啊，这个我们在中外历史上，包括我们近代史上，我们看到太子常常最有被威胁感。可是约拿丹是英雄，约拿丹一点都不嫉妒，扫罗就想尽办法要杀掉大卫，杀掉这个上帝派来帮助他的人啊，他要借着他的女儿来杀掉他啊。如果要做我的女婿的话呢，就要你要杀死100个非利士人啊，要让大卫死在非利士人手里。结果大卫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直得胜，越来越得胜，因为神与他同在。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他的世界不错。